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晚上好，现在是8月3日，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华盛顿时间早上10点。在这次这个小时的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国务院一名官员星期四针对谷歌计划在中国重新推出搜索引擎的报道说，美国仍然对中国长期以来限制网络言论自由的做法深感关切；中国外长王毅说，在如何解决美中两国贸易纠纷的问题上，两国在大致方向上达成了一致；一名已退休的乌克兰坦克专家因为被指控向中国转交相关技术被当地法院罚款。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国务院星期四针对谷歌计划在中国重新推出搜索引擎的报道说，美国仍然对中国长期以来限制网络言论自由的做法深感关切。这位官员说，我们强烈反对中国强迫美国公司屏蔽或审查网上内容，并以此作为市场准入的条件。谷歌在2010年关闭了中国版的搜索引擎，理由是中国政府试图限制网络言论自由。但是这家公司的一名雇员对网站拦截说，谷歌在中国推出专门打造的安卓搜索应用软件的准备工作已经进入高级阶段，这个应用将服从中国在人权、民主、言论自由和宗教方面的审查政策。拦截网站援引谷歌的内部文件和熟悉这项工作的雇员的话说，这个项目代号叫做蜻蜓，从2017年就开始开发了。这家网站还说，谷歌首席执行官桑达·提查伊和一名中国高级官员去年11月会见之后，这个项目的步伐加快了。据拦截网站获得的文件，谷歌称要自动过滤中国防火墙屏蔽的网站，被禁网站将被从搜索引擎结果的第一页移除，并且附带这样的声明，由于法律要求，一些搜索结果可能被移除。这些文件还显示，谷歌的搜索应用软件将把敏感搜索条目列入黑名单，当人们搜索这些词或某些字的时候，不会显示搜索结果。针对美国之音记者就这一计划的报道的询问，谷歌的一名发言人回答说，我们在中国提供一些移动应用程序以帮助中国软件开发人员，并且在京东这样的中国公司进行了大量的投资，但是我们不对关于未来计划的推测发表评论。中国有7亿7200万网络用户，超过任何国家，还有几亿人没有上网，构成人数众多的潜在用户。中国的网络监管机构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还没有就这一计划发表评论。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开始他的亚洲之行，他的第一站是马来西亚，预计蓬佩奥此行的重点是推动自由贸易，迫使朝鲜放弃核武器。蓬佩奥星期四抵达吉隆坡，并定于星期五会见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然后前往新加坡参加东盟区域论坛。自从川普总统6月份会见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以来，美国官员一直乐观地认为平壤将放弃核武器，尽管没有证据表明朝鲜已经开始这一进程。美国国务院一位与蓬佩奥一起出访的高级官员告诉记者，我们确实担心朝鲜不履行其义务。华盛顿邮报本星期二的报道令人对朝鲜仍在进行的核活动和导弹活动更为担忧。报道说，美国的情报官员说，他们认为平壤在继续制造新的核武器，朝鲜曾经在同一设施内制造能够打到美国东海岸的洲际弹道导弹。本周晚些时候，蓬佩奥将前往新加坡会见东盟官员，届时朝鲜问题将成为一个主要议题。根据美国国务院一位高级官员的说法，在峰会上，蓬佩奥将敦促各国继续对朝鲜实施制裁。预计蓬佩奥还将讨论南中国海的冲突、缅甸罗兴亚 缅甸若开邦的洛兴亚危机以及网络安全问题。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说，在如何解决目前美中两国贸易纠纷的问题上，两国的在大方向达成了一致。王毅星期五在新加坡会晤了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之后，接受了媒体的采访。王毅说，在大方向上我们是达成一致的，我们就当前形势交换了意见，中方阐述了我们的明确立场，我们愿意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前提下，同美方通过谈判解决彼此关心的问题。他蓬佩奥对这个方向也是认同的，也表示不希望目前这种摩擦状况继续下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和王毅外长正在新加坡出席东盟外长会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特使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今年五月份在华盛顿与美国谈判后也曾经表示，两国达成共识，不打贸易战。但自从那时以来，两国的贸易纠纷反而愈演愈烈。美国总统川普本星期三刚刚宣布，将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从10%上调到25%。在另外一方面，美国也表示愿意与中国继续谈判。王毅前一天曾经表示，美国加征关税必将自食恶果。在两国是否会重启谈判的问题上，王毅没有直接回答，只是说一切对话和磋商都必须是建在平等的基础上。在另外一方面，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星期五刊登社评称，中国已经不相信华盛顿的谈判诚意，这也是从前几轮与美方的谈和打中得到的深刻教训。美中贸易战不断升级，从五月开始，每普绍尔大豆的价格已经下降了将近20%。关税威胁到美国农民需要出口的重要市场，也进一步缩减了他们的利润。目前美国农民已经连续第五年面临农产品价格下跌。尽管川普政府推出了大规模援助计划，但大豆生产商最想要的是能够进入全世界最大的可靠的市场。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法拉鲍从伊利诺伊州布鲁明顿市发来的报道。
弗莱德·格瑞德的伊利诺伊州的农场大豆长势喜人，预示着秋天的大丰收。然而关税让海外买家却步，格瑞德预计如果贸易战继续，他每英亩的大豆预计要损失大约100美元。
我们会被压垮。
川普政府意识到了这一点，美国农业部宣布为像格瑞德这样的农民提供120亿美元的援助。
这120亿美元不都是用来补助大豆的，就算是都用在豆子上，除以总种植面积，这大约是每英亩补助14美元。
但是你现在面对每英亩100美元的损失。
没错。
所以每英亩还是会损失86美元。
没错。
格瑞德也并不是不领情，他只是更希望贸易顺畅。
我们感激农业部担心我们的处境，想要补偿我们。但是实际情况是在这么大的一个贸易战中损失太多了。
这不是天灾，是人祸。这不是老天的意思。一些人说这简直就是愚蠢的行为。
艾伯森是伊利诺伊州大豆协会战略市场部主任。他说，与中国贸易纠纷造成的威胁比2012年大干旱造成的威胁还要大。
我们有机制来应对天灾，而且知道明年我们能再种，希望最好的结果。可现在我们两眼一摸黑，我们不知道明年会发生什么。我们不认为贸易战会很快结束，而且看起来巴西巴不得夺走我们在中国的市场份额。
这是格瑞德最大的顾虑。
没有短期的解决方案，我们最强的对手巴西一直在扩大，所以这可能会在未来影响我们的市场。相比起短期的损失来，我更担心这个。
另一个挑战就是如何处理卖不出的大豆。
看起来我们要储存惊人数量的大豆，从过去的例子我们也知道这会使价格下跌。
格瑞德现在还没有改变种植计划，他希望除中国外的全球大豆需求能够上升来弥补价格下降，并且也要等等看川普总统贸易策略是否能够在美国谷物的声誉和可靠性受损之前奏效。
我支持他的努力，但是我不能说我支持他的方法。
这个方法可能会给美国农民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和更少的利润。美国之音法拉报，伊利诺伊州。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川普政府考虑对中国2000亿美元的输美商品征收25%的关税，引发亚洲和欧洲股市的担心。他们担忧美中贸易战持续升温，因此亚洲和欧洲的股市因而下挫。美国的股市表现如何？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斌就星期四美国股市表现发来的报道。
今天这个早盘的时候啊，美中贸易战升温的担忧成为了美国股市走低的主要原因。道指跌幅最多的时候呢是超过了130点，但是美国公司收益强劲的好消息，尤其是苹果公司第二季度盈利远超预期以及其他高科技公司的良好表现，使得道指呢午盘以后逆势反弹，收复了失地，几乎收复了失地吧。截至4点钟收盘的三大指数是涨跌互见，道指呢是微跌了7点，跌幅呢仅为0.03%。那么标普500指数呢是涨了14点，涨幅呢为0.5%。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呢是大涨了95点，涨幅达到1.24%。道指呢虽然担忧美中贸易战的这个有这个美中贸易战阴影的笼罩啊，但是作为这一指数30家组成公司之一的苹果公司，第二季度的收益强劲，继续了前几天的上涨趋势。今天呢股票收在207.39美元，涨幅呢达到了2.92%。在今天的股市交易当中，这个苹果公司的市值已经超过了10000亿美元，成为第一家拥有这么高市值的美国上市公司。有专家算了一笔账，如果你在10年前，也就是2008年花了1000美元买苹果股票的话，那么今天它的价值呢是9222美元，超过9倍。那么说到股市市值的这个10000亿的上市公司啊，全世界第一个达到这个规模的是一家中国公司，中国石油在2007年在上海这个 A 股亮相的时候就突破了10000亿美元。但是呢好景不长，在不到2年的时间里面，自由落体式的下跌让它蒸发掉了大部分的市值。今天呢这个中国石油的市值啊只有 1.4 万亿人民币，约合2000多亿美元。10年来呢，也就是说它的市值蒸发掉了8000亿美元，被称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市值蒸发。那么今天这个纽约股市还值得一提的呢是电动车制造巨头特斯拉，虽然它的财报继续大幅度的亏损，但是执行长马斯克对股民做出的最有价值的道歉，以及呢该公司对今年下半年盈利前景的承诺，使得特斯拉股票今天大受追捧，股价呢暴涨48.7美元一股，涨幅呢达到16%。虽然美股三大指数没有受贸易战很大的影响，但是道指的组成公司里面与中国关系密切的跨国公司呢还是受挫，像这个向中国出口飞机最多的这个波音跌了0.59%，建筑设备制造商Caterpillar 跌了0.39%，汽车制造商通用汽车跌了1.3%。但是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受挫最为严重，阿里巴巴跌掉了1.45%，腾讯跌掉了2.2%，刚上市的拼多多跌了3.2%。那么早于美国股市收盘的欧洲和亚洲股市，在美中贸易战升温的阴影下，普遍都下跌。 泛欧斯托拉指数呢是下跌了0.82%，几乎所有行业的股票呢都是负数。那么亚洲市场呢受到了重创，日本的日经指数跌了1%，香港的恒生指数呢是跌了2.2%，韩国的指数呢跌了1.6%，上证指数呢也跌掉了2%。那么专家预计美中贸易战仍然是悬在股市上空的一把剑，川普政府呢将对就这个2000亿中国进口商品从原来征收10%，现在呢是变成征收25%关税，这一举动呢将在8月20至23号举行听证会，听取美国公众的意见。另外呢，美联储星期三保持利率不变，引述美国的经济稳定、就业岗位增加、失业率持续减少、家庭消费和商业固定投资增长强劲，因此呢，今年至少会加息2次，明年加息3次，以使美国的经济呢不要过热。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一名已经退休的乌克兰坦克专家因为被指控向中国转交相关科技，被当地法院罚款。中国公民和其他坦克专家过去也曾经因为涉嫌向中国提供坦克技术，被乌克兰司法部门调查和处罚。这些案件揭示了中国如何从乌克兰积极获取坦克和其他军事科技。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详细报道。
乌克兰哈尔科夫市的一家法院几天前宣布，对一名当地的坦克专家处以3400乌克兰格鲁夫纳，大约相当于125美元的罚款。这名目前已经退休的坦克发动机设计师被法院指控非法向中国转交和提供了坦克发动机的技术，并从中国获取了40000元人民币的报酬。法院发表的公报说，这名坦克专家从苏联时代起，在长达40多年的时间里，一直在国营企业哈尔科夫引擎设计局从事多种型号的坦克和战车发动机的开发和研究。2016年退休之后，他在一名同事的介绍之下前往中国军工企业和相关的科研机构讲学，同时为多种型号的中国坦克和战车发动机的研发以及维修服务技术提供咨询，并获得了报酬。法院认为，这名退休的乌克兰坦克专家的犯罪行为属于中等程度，并未给乌克兰的国家安全和利益带来严重损害，因此仅对他处以罚款的处罚。哈尔科夫市的司法部门去年也曾经调查过另外2名当地的坦克专家涉嫌向中国提供军工技术。这2名坦克专家是著名的哈尔科夫莫罗佐夫机械设计局的副总设计师和担任关键职务的一名工程师。哈尔科夫当地法院曾经下令查封了这2人家中的电脑、大批技术资料和设计图纸等。在苏联时代，哈尔科夫莫罗佐夫机械设计局曾在坦克和履带式装甲战车的开发研制中扮演关键角色。哈尔科夫司法部门去年同时也曾经对一名在当地居住的中国女性展开调查，当地法院同样下令查封了这名中国女子住处、她所使用的电脑、带有汉字的大批文件和资料等。这名中国女子被指控招募和组织当地的乌克兰军工专家去中国讲学、咨询和工作，以及参与中国的武器研发工作。被这名中国女子所招募的乌克兰专家中，许多人都能接触到被列入国家机密的乌克兰国防科技。在这名中国女子所组织的前往中国的乌克兰军工专家中，也包括了哈尔科夫莫罗佐夫机械设计局的那2名副总设计师和工程师。乌克兰东部主要大城市哈尔科夫曾经是苏联国防工业的重要基地，也被称为苏联坦克和装甲工业的心脏。乌克兰军备问题学者德姆丘克说，乌克兰在坦克装甲工业领域仍然保存有很大的实力。不仅如此，俄罗斯经常炫耀的坦克工业其实都来源于乌克兰。
德姆丘克说，俄罗斯目前实力最大的坦克生产基地在夏塔基尔，也就是位于乌拉尔地区叶卡捷琳堡附近的乌拉尔车厢厂。但其实夏塔基尔的坦克生产力量是在哈尔科夫坦克生产基地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因为二战期间德军占领乌克兰后，哈尔科夫的坦克工厂都撤退搬迁到了乌拉尔地区的夏塔基尔。二战结束之后，部分生产力量搬回了哈尔科夫，部分生产力量留在了夏塔基尔。苏联和俄罗斯在这个基础上在夏塔基尔发展了坦克生产工业。德姆丘克说，中国从乌克兰的哈尔科夫购买了很多坦克引擎，当地与中国在坦克和装甲战车领域也有很多合作，但中国以仿制和盗取军事科技闻名，一些不光彩的手段将影响双方之间正常的军事技术合作。军备问题专家们说，哈尔科夫市的法院所审理和涉及的这几起涉及中国的案件的主要看点在于，它能向人展示中国采取何种手段，以及中国如何从乌克兰获取关键军事科技。一名俄罗斯政治学者说，在中国与乌克兰的关系中，军事技术合作以及获取乌克兰的军工技术占据关键位置。军备问题专家们说，乌克兰的军工科技在中国军事科技现代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从乌克兰以废钢铁的价格购买了瓦林格号航母，并改装成了辽宁号。中国从乌克兰获得了苏联时代研制的一架航母舰载战斗机的样机之后，在此基础上开发了自己的航母舰载战斗机。中国多年前还曾利用在克里米亚的航母舰载战斗机飞行员训练基地获取了相关技术。乌克兰还向中国出口了大型舰船发动机制造技术。在航空领域，乌克兰的专家也曾经帮助中国从事大型运输机的开发。中国和乌克兰目前联合研制的重型直升飞机也将使用乌克兰的引擎。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后，乌克兰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由于俄军大型舰船引擎同样严重依赖乌克兰，这使俄罗斯海军的造舰计划严重受阻。多艘已经建成计划服役俄罗斯海军的大型护卫舰因为没法装备引擎，导致俄罗斯被迫卖给了印度。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10000多名中国穆斯林乘坐中国官方包机陆续抵达沙特阿拉伯，参加一年一度的穆斯林朝觐。大约1/3的人佩戴了中国当局统一发放的智能吊牌，里面输入了个人的信息，还配备了全球定位系统 GPS 追踪设备。中国当局说，此举是为了保护朝觐者的安全。批评者则说，这是中国当局用现代化设备监控穆斯林的最新例证，对少数民族的监控已经延伸到了海外。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肖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官方控制的《环球时报》英文版的报道说，这个名叫朝觐通的电子设备包含朝觐者的照片、护照号、中英文双语姓名、卡片背面还有二维码和救援电话。一位500人朝觐团的领队对该报说，如果朝觐者走失或遇到紧急情况，组织者会在手机上接到警报。他说 GPS 还可以帮助中国组织者看到朝觐者的实时位置，有助于管理。这位受访者不愿透露姓名。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的一名工作人员对《环球时报》说，今年大部分智能吊牌的使用者来自云南和一些穆斯林人口较少的省份。新疆、宁夏、甘肃、青海等穆斯林密集地区的朝觐者没有配备。他说，智能吊牌的一些新功能尚在研发中，未来可能会用于更多朝觐者。中国伊斯兰教协会是一个致力于推广执政的共产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的组织。 该组织说，朝觐通是中国国家宗教局和该协会为保障朝觐者出行安全而专门设计并委派中标企业生产的。公开信息显示，朝觐通的生产商北京丰江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不足一年，注册资金100万，法人叫马丽君。爱国爱教平安出行是该产品的宣传语。人权活动人士说，尽管朝觐通可能确有一些合理用途，但这是中国政府用高科技监控穆斯林少数民族的又一例证。伦敦国王学院中国人权专家艾华对美国《华尔街日报》说，这是另一种迫害从事宗教活动的穆斯林的方式，暗示他们需要被监控，就像是刑事嫌犯或被判处缓刑的人需要被监控一样。虔诚的穆斯林一生中至少要去麦加朝圣一次，但是在中国，只有一小部分被官方拣选的人才能前往。甘肃省穆斯林朝觐报名网的信息显示，报名者需在35岁至75岁之间，爱国爱教，遵纪守法。他们需经过各级层层审批盖章，还要到当地宗教工作部门面试、审核、确认。中共党员、国家公职人员不得报名。此外，扶贫对象和社会救助者也被排除在朝觐者之外。上星期，美国驻华使领馆针对中国的宗教自由状况发表最新声明，对中国严重限制宗教自由深表关切。声明说，少数群体的许多成员，包括维吾尔人、回民和哈萨克人穆斯林、藏人佛教徒、天主教徒、新教徒以及法轮功学员，都因自己的信仰而面临严重的打压和歧视。中国回民诗人安然说，这确实是一个危机时刻，相对其他群体，回民更无声，国际社会的代表将目光投向这处被遗忘的角落，令我感怀。美国军医肖宇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提出超美论的北京清华大学智库掌门人胡安刚教授近日来受到一批清华校友的讨伐，说他的论点误国误民，要求将他解聘革职。不过也有舆论认为，不应当封杀其学术观点，也不应当以街头民主形式进行逼宫。中国目前的种种困局并非胡安刚的观点造成。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详细报道。
近日网上流传27名清华老毕业生写给现任校长邱勇的一封呼吁书，要求解聘清华国情研究院院长胡安刚的职务。理由是胡安刚近期发表的有关中国高科技产业经济综合国力超越美国的一系列言论，抛常识于不顾，视学术为无物，实在有辱斯文。并说胡安刚中国综合国力已经超越美国的学术报告，上误国家决策，下祸黎民百姓。香港明报星期三说，目前已经有近千人参与联署，其中大部分是清华老毕业生，也有一些在校生，还有一些清华以外的人士。报道援引胡安刚秘书的话说，胡安刚本人暂时不会回应，并说有关事情都是清华校方在进行处理。前中国青年报编辑李大同对美国之音说，胡安刚最近在一部视频当中的表现引发清华校友极为不快，直接导致了这场讨伐。他说，
这样一个吹牛拍马的这么一个，他最近有一个视频在网上流传，这个视频他完全就是一个痞子的样子，是吧？痞子嘴脸，痞子口吻，让大家那个是忍无可忍，主要是你光是看他的意见你还不觉得这个人可恶，结果一看到实际上那一副嘴脸，大家实在是受不了了，像吞了苍蝇一样。
百度百科说，胡安刚1953年生于辽宁省鞍山，先后就读唐山工学院、北京科技大学、中国科学院自动化所，获工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 1991年赴美国耶鲁大学，1993年回国，现任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其所撰写的《中国国情报告》是中国高层必读之物。香港《苹果日报》说，胡鞍钢的有关观点令内地盲目乐观和民族主义情绪暴涨，被认为是中美贸易战的助燃剂。《明报》则说，胡鞍钢1985年从事国情研究，其报告多次获得中共中央的批示。他也曾参加中南海座谈会，与习近平和李克强当面交流，有官方智囊和中南海讲者的身份。在中美贸易战的大背景下，外界担忧胡鞍钢的观点会误导中共高层的决策。北京独立评论人士胡星斗对美国之音说，胡鞍钢近期有关中国超越美国的研究方法存在很大问题。
这一次他的文章，他的研究方法，的确是出现了巨大的问题，显示出他根本没有采用科学的方法去做研究。首先他可能是抱定了一种信念，中国已经超越了美国，然后再找数据来论证。
李大同则认为，胡鞍钢在高层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力，所谓的超美论，其实当局并不认为自己已经到了超越美国的地步，只不过当局觉得美国现在应该和我平等一点，中国现在可以和美国称兄道弟了。不过李大同说，网上清华人掀起的对胡鞍钢有关观点的讨伐，倒是促进了中国民众以及中共高层对中国国情的一定觉醒，以及宣传战略的某种调整。
但是这好处呢，是这回中美之间的贸易战，也不光是贸易战，芯片之战，彻底粉碎了这一套迷幻。这个东西对整个中国民众，包括对知识界、对学者、对中国领导层、对政府官员，这一击算是给打醒了，才明白差的不是一点半点，还差的108,000里呢。
胡星斗说，胡鞍钢这样的中国知识分子很善于揣摩上面领导的心思，投其所好，属于想当官、贪恋仕途那种。然而在是否应该将其革职解聘的问题上，胡星斗认为胡鞍钢作为教授还算称职。
他的早年的著作还是比较严谨的，因为他早年的许多著作我几乎全都看过，有什么论中国发展前景，还有一些论述什么中国的财政实力啊等等，当时给我的印象还是比较深的，认为他对中国的国情研究还是比较透彻的，所以，这个人你也很难说他就，完全没有研究能力。没有学术水平，这个恐怕也很难说。他是否作为一个教授是否称职，我想他如果能够从这件事件中反省自身，吸取经验教训，踏踏实实做学问，而不是去迎合某些官员。我觉得他作为教授还是合格的。
网上舆论并非一边倒的讨伐胡鞍钢，有网友称，网上发这样的呼吁，这不是网络暴力吗？学术论文请用研究去驳斥，而不应该搞这种街头民主式的逼宫和大字报般的批判。还有网友指出，呼吁书里有不少错字，不应出于堂堂清华学子之手。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上个星期三，美国国会众议院司法委员会通过入藏互惠法案。该法案指出，美国官员、记者及民众应当享有进出中国版图下的西藏的自由的权利。有分析称中共一直受到西藏争取自由努力的困扰，因此陷入外国人进入藏区。随着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年事渐高，西藏问题的解决也越来越迫在眉睫。那么 藏人为何60年来争取自由不放弃？中共统治以来，西藏的文化与生态环境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在国际社会的支持下，西藏未来将何去可从？尊者达赖喇嘛所提议的中间路线是否会得到实现？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邀请专家和听众、观众网友就这一问题来进行共同的探讨。那么与汉人相处，西藏人希望怎样的状态？达瓦才人说，汉藏民族之间并没有什么矛盾，现在我们反对的是中共当局利用目前的西藏实施的政策，所以汉藏两族在历史上有时候是和睦相处，有时候有一些争议，但从总体上来说有很多年是相处和睦。那么怎样来看待这个判断？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就这个问题发表他的看法说，
那么1949年，也就1950年那个中共入侵整个西藏以后呢，我觉得是得到一个最大的一个改变，主要就在于有一种官方的一种大的一个就是所谓的共产主义的改造计划，也就是要让西藏人民能够就是说完全放弃他们的宗教信仰和宗教自由，能够把西藏人民呢完全就是纳入到或者改造到共产党的这个信仰体系里边去，从而呢使得西藏人民呢失去他们的宗教信仰，失去他们的那个根本的文化，因为有这种那个压力了，所以呢我们可以说其实藏人跟汉人他们在民间层面在社区层面其实可以安居相处，而且也确实几十年以来甚至几百年以来那么都达到这个效果，但是今天呢共产党的这种压制了使得藏人呢目前来看呢是生活在非常悲惨的一种状况，尤其是自焚事件呢反映出来。当然我想指出一点，这种悲惨境遇了汉民族跟藏民族了其实面对的共产主义的暴政呢其实有共同的相同的地方，当然汉人的这些痛苦了和他们遭受的磨难了，当然比那个藏人呢相对于汉人来说他们的磨难和痛苦了当然比汉人要那个深重的多，这一点也是不可否认的。
现在在西藏地区，西藏人聚居的地区，藏民的宗教自由和文化自由程度如何？就这个问题，达赖喇嘛驻北美办事处代表、西藏问题研究员贡嘎扎西说，
如果西藏人民在中国政府的统治下过的生活幸福美满，他们有自由的话，西藏人民何必要反抗中国政权呢？这就是问题的所在。比方说，因为西藏民族是一个笃信佛教的一个民族，把达赖喇嘛视为观音菩萨的化身，那你看在西藏地区如果信奉达赖喇嘛，如果讲一些关于那个保护西藏文化的事情，比如说那个扎西王主在青海的，他现在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他是为了保护西藏语言，然后比如说我们要那个信奉达赖喇嘛，要悬挂达赖喇嘛照片的时候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那最近的例子来说，因为现在7月8月是在西藏所有学校是放那个暑假的时间，那暑假期间那些通知家人那个学生的家人不能有宗教上的活动，所以这些都体现了在西藏没有政治上面没有自由，在经济上面没有自由。由于在这个原因之下，为什么从2009年开始到现在连续发生自焚事件，就是这个原因。所以中共政府在西藏所做的一切，他必须要考虑到西藏存在的问题，但现在中国政府认为西藏没有问题，所以如果西藏没有问题，为什么发生那么多的抗议事件？所以这就是问题的根本。如果你不反思在西藏存在问题，那西藏问题永远不能解决不了。所以我们也希望在达赖喇嘛有生之年西藏问题能够获得解决，所以达赖喇嘛是西藏解决西藏问题的钥匙。
现在藏区整体情况如何？有什么需要对汉人澄清的误区？对这个问题，达赖喇嘛驻北美的办事处的代表贡嘎扎西说，
现在我们在藏人行政中央司政领导的西藏人民以及达赖喇嘛所提倡的，我们争取的是中间道路。那中间道路它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一方面呢不去争取西藏历史上的地位， 西藏历史上属于一种主权独立的国家，这我们也不去争取。但是现在的西藏现况，我们也没有办法去承认它、接受它，因为现在没有真正的自由。所以我们中间道路就是，我们愿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框架内，我们必须要获得一个真正的自治，名副其实的自治。所以在这也是为了保护西藏独特的宗教与文化。所以我们在刚刚夏教授讲的1959年流亡到现在至今已经60年，所以我们的所有的那个政治运作都是实施民主的制度，而且从2011年达赖喇嘛完全退休，把他的政治权力移交给人民选出来的政治领袖。所以有些观众提到我们是不是所谓的那个恢复西藏农奴制，完全没有这回事。
贡嘎扎西谈到了西藏人民所希望的自治，现在阻止中共做出积极回应的障碍在哪里？纽约城市大学教授夏明说，
障碍了其实一个根本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治理哲学了，跟人类的这个普世价值我觉得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差距。因为我们刚才讲到这个中间道路，其实不仅是达拉喇嘛了，他作为一个智慧人呢，智者了，不仅是作为一个西藏人的藏人呢，那么他对西藏民族的一个全盘考虑，他其实他也是一个出家人，他是一个比丘，那么他对全人类了，那么也有一种就是普遍的这种慈悲精神，所以呢他做的许多事情也是给就是华人呢，给汉人呢，那么一个就是非常大的一个礼物，那么希望呢消除藏汉民族的任何的误解或者仇视或者对立，能够呢使得藏汉民族呢能够和谐的幸福的生存下去。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达赖喇嘛他作为一个世界的一个级别的精神领袖，因为在世界的各种宗教领袖的那个评比上呢，达赖喇嘛呢他的地位呢在世的宗教领袖中他的地位是最高的，甚至超过就是教宗。所以呢就达赖喇嘛的许多的那个思想想法，那么是想就是从最根本的一个慈悲、一个和平、人类的幸福角度了，那么来做问那个做事情来思考问题。但是问题就在于中国共产党他的一切思维的角度就是要控制，要那个就是维护他的权利，然后他建立这种权利了，他的政治的一个基础了，他的第一块砖呢其实放下的是憎恨，也就是所谓的阶级仇，这个然后还有什么民族恨，然后呢他把这个憎恨呢作为他第一块砖以后呢，下面就是谎言、暴力，所有这些东西呢就使得中国共产党不仅跟达赖喇嘛了有这么喜马拉雅山相隔的这个差距，甚至跟全球的普世文化了也有差距。所以我觉得在根本的问题就在于达赖喇嘛追求的东西和我们汉民族追求的东西有一点是根本相似的，也就是说怎么样能够那个切除中国共产党了这么一个反人类了反那个慈悲精神的这么一个政体了，我觉得怎么样使得中国能够实现民主化，这点恐怕是藏民族跟汉民族我们共同的目标。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中国官方表示，中国公民器官捐献移植事业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然而，一些独立的学者和机构认为，中国官方的数字有夸大之嫌疑，一些数据明显的自相矛盾，而且有可能中国仍然在使用死囚犯的器官。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详细报道。
7月14号到15号，中国第九届全国器官捐献与移植论坛在长春召开，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医政医管局副局长郭艳红说，2017年中国人体器官捐献数与移植数均居世界第二位。按照他的说法，2017年中国完成器官捐献5146例，实施器官移植手术超过1.6万例，所捐献器官86%源于公民逝世后捐献，还有14%来自于亲属间活体捐献，每100万人口器官捐献率达到3.72，为历史最高水平。中国宣布从2015年1月1号起不再使用死刑犯的器官进行器官移植，而在此之前，中国绝大多数的器官移植手术是用死刑犯器官进行的。 前中国卫生部副部长、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黄杰夫，2011年在著名的医学期刊《柳叶刀》上发表文章称，中国约65%的器官移植手术是用已故捐献者的器官完成的，其中90%以上的捐献者是被处决的死刑犯。中国从2010年开始号召公众捐献器官，2015年开始正式废除使用死刑犯器官。外界曾担心，如果这一规定被严格执行的话，中国的器官移植医学界将面临严重的器官短缺问题。据中国官方公布的数字，中国每年有大约30万器官衰竭患者等待进行器官移植手术。然而自2015年以来，中国并未出现大规模器官短缺的问题。中国官方公布的数字显示，2015年，也就是禁用死刑犯器官的第一年，中国公民器官捐献人数从2014年的1500例上升到2766例，2016年增至4080例，2017年为5146例，器官捐赠者人数持续呈大幅上升趋势。但长期以来，海外的一些独立的器官移植专家和组织一直对中国官方公布的器官移植方面的数字表示质疑。曾获诺贝尔和平奖提名的非政府组织医生反对强制器官摘取的执行主任托尔斯滕特雷表示，与世界器官移植制度健全的国家相比，中国的实际捐献器官人数与志愿器官捐献登记人数比例远远高于欧美国家水平。
At the end of 2017, officially they said we have 370,000, not millions, thousand.
中国官方的说法是，2017年中国有375,000名登记器官捐献者。如果我们按照美国和英国的计算方法，那么我们会发现，中国当年应该只有26到52位器官捐献者完成了器官捐献，但官方的数字是2017年中国完成器官捐献者为5146例，我们又一次被耍弄了。尽管中国官方反复强调，中国公民的器官捐赠人数和登记人数均创历史新高，但中国的器官捐献率与世界先进水平仍然相去甚远。根据中国官方的最新数字，2017年中国100万人口器官捐献率为3.72，是历史最高水平。而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西班牙最高为每100万人口36，美国是每100万人口27，英国则为每100万人口13。特雷说。
But China doesn't tell us the truth. China is hiding something.
他说，中国没有告诉我们真相，中国在隐藏什么。我们必须要谨慎，而且我们要找出到底在什么地方被愚弄了。纽约时报2015年11月17号的一篇报道引述世界医学协会秘书长奥特玛·克罗伯尔的话说，中国前卫生部副部长黄杰夫所说的中国从2015年1月1号起不再使用死刑犯器官进行移植的说法是一个行政花招，因为无法知道死刑犯的捐赠是否是真正出于自愿。黄杰夫曾对中共党媒人民日报说，死囚也是公民，法律并未剥夺其捐献器官的权利，如果死囚愿意捐献器官赎罪，那么应该鼓励。与此同时，中国表示，中国器官移植技术达到新高度。新华社的报道说，自体肝移植、无缺血肝移植等肝脏移植手术实现国际领跑，受供者血型不相容，肾移植技术得到了突破，移植技术突破6小时禁区。2017年12月，中国官方的器官移植代言人黄杰夫赴梵蒂冈参加教宗科学院举办的反对器官贩卖全球峰会，这是中国首次派官员参加这一峰会。黄杰夫在会上否认中国活体摘取器官的说法，称那是胡说八道。黄杰夫在那次会议上还说，2016年器官移植旅游在中国已无一例。但美联社2016年8月29号的一篇报道称，一名加拿大患者以15万美元的价格在中国接受了单肾移植手术，而这名患者只等待了3天。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各位听众，在8月1日中共的建军节到来之际，香港社民联以及工党等团体在驻港部队以及一处豪华娱乐场所外示威，要求依据主权移交时的有关法律以及中共军队的所谓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军规，交出非防御性用地和闲置土地，帮助香港解决地荒的燃眉之急。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详细报道。
8月1日，香港九龙半岛佐敦的大陆解放军驻港部队三军体育会大门前，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传统军歌响起。香港社民联、工党等团体党派人员正在那里紧闭的大门前举行示威，要求收回驻港部队所有的富豪私人游乐场，以便能够在此修建公共房屋。示威者在现场张贴了大量标语，其中包括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一切缴获要归公，归还军地，归还闲置土地，修建公屋，收地建屋济民，人民就是司令官等。社民联说，香港目前有27万宗公屋轮候申请，平均轮候的时间已经由3年升到5年，而基层苦于几乎没有土地建屋。驻港部队的三军会所则具有明显的富豪私人会所的性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驻军法》第13条，香港驻军的军事用地，经中央人民政府批准不再用于防御目的的，无偿交由香港特区行政区政府处理。社民联的梁国雄对美国之音说：“
是，看来已经经过21年违规以后，一点的跟那个防务都没有，解放军跟他的家权都不会退去的，所以我说你应该把这个土地交完给香港人，就要让那个把现在在香港19个所谓军事用地去重新的检视一下。”
梁国雄同时指出，驻港解放军实际上拿走了这块香港土地的全部财政收益。
对，他这个收入我们香港人没有分享的，因为是他们自己打，他们拿走的，还有那个土地这么宝贵。
社民联说，三军会是前驻港英军及其家眷的游乐会所，1994年中英签署的有关香港军事用地未来使用安排的照会，规定三军会所交由中国驻军指导与管理。有关统军事用地未来使用安排的照会，规定三军会所交由中国驻军指导与管理。有关统计显示，这里以汇集和餐饮为最大的收入来源。2016年收入4500万港元，近200，扣除美元。社民联等成发起的8.1示威行动也旨在提醒特区政府的土地供应专责小组，驻港部队的土地使用状况应该得到复核，应缴的非防御性土地应该得到一并规划。驻港部队土地的使用问题由来已久，博讯曾经报道，香港地价昂贵，寸土寸金，但是驻港部队拥有2700公顷的土地，几乎是曼哈顿面积的一半，据说这些土地当中一些被闲置。这支驻港部队在全港控制着19处地产，市价高达1000亿美元，太霸气，难道港府不敢触碰驻港部队的地产吗？在另外一方面，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前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等现任和前任特区政府高官日前出席了解放军建军91周年的酒会，期间播放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致辞短片。解放军驻港部队司令员谭本红表示，驻港部队进驻香港21年来始终保持人民军队性质的本色。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编辑是 孙成，导播是玉华，我是齐志峰，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听这个小时的简要新闻。美国国务院一名官员星期四针对谷歌计划在中国重新推出搜索引擎的报道表示，美国仍然对中国长期以来限制网络言论自由的做法深感关注。这位官员说，我们强烈反对中国强迫美国公司屏蔽或审查网上内容，并以此作为市场准入的条件。谷歌在2010年关闭了中国版的搜索引擎，理由是中国政府试图限制网络言论自由。但是这家公司的一名雇员对网站拦截说，谷歌在中国推出专门定制的安卓搜索应用软件的准备工作已经进入高级阶段，这个应用将服从中共在人权、民主、言论自由和宗教方面的审查政策。拦截网站援引谷歌内部文件和熟悉这项工作的雇员的话说，这个项目代号叫做蜻蜓，从2017年就开始研发了。这家网站还说，谷歌首席执行官桑达伊皮查伊和一名中国高级官员去年11月会见之后，这个项目前进的步伐加快了。据拦截网站获得的文件，谷歌称要自动过滤中国防火墙屏蔽的网站，被网禁的网站将被从搜索结果的第一页移除，并附带这样的声明，由于法律要求，一些搜索结果可能被移除。这些文件还显示，谷歌的搜索应用软件将把敏感搜索条目列入黑名单，当人们搜索这些词的时候不会显示搜索结果。中国外长王毅称，在如何解决美中两国贸易纠纷的问题上，中美两国的大方向达成了一致。王毅星期五在新加坡会晤了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然后接受了媒体的采访。王毅说，在大方向上我们是达成一致的，我们就当前的形势交换了意见，中方阐述了我们的明确立场，我们愿意在和平和相互尊重的前提下同美方通过谈判解决彼此关心的问题。他蓬佩奥对这个问题也是认同的，也表示不希望目前这种摩擦的情况继续下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和王毅正在新加坡出席东盟外长会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特使、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今年五月在华盛顿与美国谈判后也曾经表示，两国达成共识，不打贸易战。但自从那时以来，两国的贸易纠纷反而愈演愈烈。美国总统川普本星期三刚刚宣布，将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从10%上调到25%。在另外一方面，美国也表示愿意与中国继续谈判。王毅前一天曾经表示，美国加征关税必将自食恶果，两国是否会重启谈判的问题上，王毅没有直接回答，只是说一切对话和磋商都必须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在另外一方面，中国的官方媒体《环球时报》星期五刊登社评称，中国已经不相信华盛顿的谈判诚意，这是从前几轮与美方的谈和打中得到的深刻教训。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